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正道的主题是他受刑罚，我得平安。引言：基督教的标记就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可怕恐怖的刑具，是所有死刑中最残酷的方法，因为他故意延迟死亡的时间，直到罪犯尝尽最后的苦头。受刑者可能在上面要有好几日才可以死。十字架之刑是最残忍最卑鄙的刑罚，被钉十字架这种行为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耶稣为何会被钉十字架？他的钉十字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主耶稣当时是以何罪名被钉于十字架的？从比拉多安在十字架上的牌子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可以看见这就是当时对耶稣所加上的罪名。罗马人听到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，以为是要向该撒挑战。犹太人的领袖对耶稣不遵守法律的态度，以及耶稣说奇特的话，听人使人听了震惊，感到甚为震怒。在这两种人看来，耶稣是革命的思想家、演说家，甚至是社会活动家。犹太人的法庭定耶稣的罪名是神学性的，就是亵渎；而罗马人的法庭定耶稣的罪名是政治性的，就是叛乱。无论耶稣是触犯了神或是该撒，结果都是相同。耶稣对法律与秩序带来了威胁，这使他们无法容忍，因此必须要除掉他。耶稣其实并没有犯所控告的罪名，出庭作证的人是在作假见证，死刑的判决更是违反公正。施行审判的大祭司雅该法以比拉多更是被黑暗势力所摆布，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作公义的审判。福音书作者在描述主耶稣的被捕、受审、判决及行刑的过程中，也是无形中将那些暗中的势力完全暴露出来。首先是犹大出于贪财将耶稣交给祭司，祭司又出于妒忌将耶稣交给比拉多，比拉多又因着他的私心与懦弱而将耶稣交给兵丁，而兵丁又出于职责就将耶稣钉于十字架。耶稣钉于十字架成了福音信息的中心，就是为着你和我。一、十字架的救恩。耶稣在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的反应与一般人性的反应是那么的不同。一般人明明知道自己的错而被审问时，还是倾向于为自己找藉口来辩护。若遇到事情的错不在我的时候，是遭受到别人的诬告，就会即刻表明自己的无辜，开口为自己辩护是人性的自然反应。然而我们的主在他的控告面前却是默默无声，主在公会面前不为他自己表白，正应验了以赛亚书53:7所说的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的一生都是全然无辜的、无罪的，即使受到不公平的控诉，主耶稣也不为自己辩护。在受毁谤的时候，他口中不发抗议的声音，也不尝试避免接踵而来的十字架酷刑。主耶稣在受审时闭口不言，我们从以赛亚书53这篇伟大的预言中，我们可以找到了原因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 耶稣在担当我们的赎、的罪业时，他也承受了因罪业而来的惩罚。倘若耶稣为自己辩护，表明自身是无辜的，就没有担负羞辱，而我们该受的羞辱就得留给我们自己去承担。耶稣不能一方面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担当所因受的羞辱。感谢神，耶稣愿意在神面前成为罪的样式，使我们能在神面前成为义。耶稣不说任何能使他解脱罪业所带来的羞辱和惩罚，虽然他本身没有罪，却完全愿意置身于罪人的地位。如果耶稣在审判中为自身辩护，他的言辞将十分有力，会使大祭司无言以对。如果耶稣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他将会胜诉。然而我们人类也就将变得毫无指望地落入在万劫不复的地步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极深的侮辱，极大的痛苦，可是那是神所喜悦的，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了。五旬节使徒被圣灵充满，彼得在第一篇讲道中指出，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不是殉道的悲剧，也不是事件相互反应而有的结果，更不是偶发事件，却是神有他的目的。结果三天三夜之后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，使信他的人得释放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应当跟随主的脚踪，行神所喜悦的事。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，就是参与神的计划，成就他的目的。虽然经历苦难，当时不明白，最终神的计划没有疑问的，必然在他手中亨通，因为没有什么能够拦阻全智全能的神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二至六十四节，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：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：我指着永生神，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：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当大祭司审问耶稣时，耶稣却不言语。我们对于仇敌不实的控告，没有必要加以理睬。人诬告他任何事，他都一言不答，唯独被问到他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问题时，他就不能不有所表白。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基督徒最关键性的见证。当主耶稣问门徒们说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，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对他说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也记载类似的情况。当比拉多私下盘问他说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：这样，你是王么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作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我们对于一切别的事，都当抱着宽容迁就的态度，但在耶稣基督的见证上，千万不可让步，反当刚强壮胆，毫不妥协。二、十字架的福音。我们也当像使徒保罗那样，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。我曾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并不是不能知道别的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，但若被在这世上的事所缠绕，就会与神关系远离。所以单仰望主耶稣，并信靠他钉十字架，抓住耶稣就抓住了永生，抓住了永福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来到哥林多城，在这里待了18个月。保罗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，他知道罗马和哥林多都是希腊化的比较发达的城市，他看到哥林多就知道罗马的情况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1-22节讲到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保罗讲了人里面的罪，不虔不义，不把神放在心里，没有敬畏的心，结果就是拜偶像，追求虚无的，追求物质，追求性，以及各种虚假的宗教。这些都是走向败亡，结果就是会死。人们需要的就是基督，人们要接受基督，因此他讲了十字架的道理。罗马书1:16-17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耶稣信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，不是作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，他乃是作神的羔羊，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从罪里救赎出来。人所需要的乃是神的救赎，就是主耶稣来作神的羔羊，好除去我们的罪。耶稣为我们钉被钉十字架上有两方面的意义，表面来看是犹太人和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另一方面乃是神为着完成他救赎的工作。不错，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耶稣曾经说，没有人能夺去他的命，是他自己写的。约翰福音10:18。在人看来，他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但在神看来，他乃是被神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己担罪。哥林多前书1:18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以赛亚书53:4-7，向我们说出，我们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责罚，是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是耶和华神所作的事，钉主耶稣的虽然是人的手，却是神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，是神把他钉死的。由此可见，十字架是神救赎的工作，是神使耶稣作为赎罪祭，
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人与神之间的问题都是因着罪而产生的，使人与神之间有了拦阻，所以神来到地上成为人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好解决人罪的问题。十字架是神自己来到地上担当人的罪，而不光是人逼迫耶稣将他钉死。所以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了的三个小时，遍地黑暗，并且地大震动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，马太福音27:46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？人可以羞辱逼迫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却不能使太阳变暗，也不能使地大震动。这乃是神来审判为我们担罪的耶稣，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。之后三个小时不是人作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被人逼迫，也被神审判。神为什么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离弃了他？乃是因为神把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在那一刻，主耶稣为我们接受了神的审判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不仅是因为神人的逼迫，乃是神叫他担当我们的罪而死。神用了何等的代价来完成救赎的工作。我们若对这事有清楚的认识，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感恩。结论：不要承受十字架，而去爱十字架。有一位基督徒拖着沉重的十字架，拖到他喘不过气来。他带着愤怒认命的拖着十字架往前行。有许多人，很多人跟他说，背着十字架比拖着十字架来的轻松，但他不愿意听人家的劝，继续愤怒的拖着十字架往前走。十字架有时候被石头卡住，有时候被杂草缠住，使他更加困难的往前行。有一日，他经过一个沙漠地区，那个地区如此的广阔又如此的干旱，让他觉得自己快要热死了。强烈的太阳让他头发烫，背都好像被烤焦了。他不轻易的让十字架挡在他身体和太阳的中间，顿时让他发现那沉重的负担因此提供了遮阴。因着这幸运的发现，他能够安息下来，将自己藏身在十字架的后面。在他横越沙漠的时候，这几天他几乎没有吃到任何食物，他感到身体非常的虚弱和饥饿。突然他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，但苹果长在很高的树枝上，他无法摘到。他非常遗憾和绝望，有这么多的果子在他面前，他却无法享用。他将十字架倚靠在树干边，随后蒼起地坐在地上。当他抬头看时，发现十字架可以当作阶梯，让他去摘果子。于是他就那么做了，也吃得非常饱足。在他漫长的旅程中，不久他经过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地，十字架卡在雪里，让他的前行变得又慢又困难。突然他听到了有野兽狼嚎叫的声音，让他感到颤抖。很快的，他听到那饥饿的野兽越来越近，他开始奔跑，拖着十字架让他跑起来更加吃力。他很想把十字架弃掉，但他终其一生的带着十字架经历许多的困难，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决定拿起十字架，背着十字架继续奔跑。他发现这样的背着十字架跑比十字架显得轻松多了。突然间他停下来，因为前面一处是一处深渊，他焦急地寻找一座可以跨越深渊的桥梁，但却寻不到。狼群越来越近了，他急得哭了起来，愤怒地将十字架丢在一边。当十字架落下的时候，竟然形成一座桥，十字架横跨了深渊的两岸。 他很快的过桥，当他再次举起十字架时，他看到深渊那边的狼群失望的离开。从那天起，他拥抱着十字架而活，并且让十字架成为他生命的中心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去爱神带进你生命中的十字架。这十字架可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，带着你的十字架代表着付出的代价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很快你就会发现，那十字架瞬间变成了一道阶梯，把你提升到更高的地方，将你安置在遮阴处，在极端的处境中庇护你。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中，十字架是起点，也是过程，是交托，也是承担，是苦楚，也是荣耀。十字架是救恩的中心，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。我们经过十字架进入救恩的门之后，还有继续奔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才能进入丰盛的生命。十字架是永是我的荣耀，我众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阿们。